而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艾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今天还是来讲个资法的问题。
是，
好，就是有一个中破塞，他 po文这个客户的婚宴照片去讨债。那
讨债啊？
对啊，被催债好了啦。
嗯哼，
被检察官起诉违反个资法。
哦，
判决无罪哦。
是，为什么呢？
非常少见的，所以我特别把这件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啊、哦。
嗯，
因为常常就是很多人会去讨债啦，或者找人啊干嘛的，就贴一些个资，那几乎都被判有罪。
对。
好，那这件为什么会判无罪？我们来看一下。
嗯，
他这个就是我们过往啊，类似使用人家的个资啊、相片啊去贴文啊、去讨债啊、催债啊，几乎都很少判决无罪。
嗯，
哦，就是检察官如果起诉之后到法院，大部分都是判有罪的。
是，
主要的原因都在于法官很少认定这个被告他不具备主观的不法意图。
哦，
有点难哈、哦。
也就是他认为他具有不法意图。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每次讲说你不具有主观的不法意图，一般听不是很懂，又是不具有，然后又
不认为。
对，那对 Amy 反应非常快，就是那负负得正。
对，
就是大部分法官都认为你就是有不法意图。
嗯嗯嗯。
哦，那其实到底真的有吗？
哦，
这是个资法最大的问题。
是。
哦，那这个案例大概是这样，就有一个板德这个中破塞，他9年前，快10年嘞。
嗯。
他承办了一个婚宴，
对，
那因为新娘可能婚宴是由父母亲付钱的吧，
嗯哼，
他开的支票跳票，
哦，
10几万的那个板都尾款没有收回来，
是，
好，那可能找了很久都要不到钱，
对，
那脸书会有回顾啊，
嗯，9年前的今天，
9年前的今天跳票，就是反正脸书回顾嘛，
嗯，
跳出了这个东西，
啊，
那这个中破塞就很堵然了，
嗯哼，
哦，他就嗯。钱没收回来、哦、然后他就想一想、哦、跳出当年的婚宴回顾，他就想诶当年欠的这个钱应该要
把它要回来，
对，他一直感触啊，就在他们一般很多什么什么地方社团嘛，
嗯，
哪里人啊，什么台北人啊，
对，
台中人啊，什么地方很多，现在很多脸书这种社团，
我是什么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嗯、我是什么什么人、哦嗯、他就贴 抱怨说连结婚办喜宴的钱都不付款，还附上当年这个结婚的这个现场相片
哦，
那新娘就认为自己的名誉受损了，
是新娘看到了，嗯，
这一定会看到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嗯，
所以那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被人看到，他才要贴啊，
是，
哦，那就提告这个中破塞他涉嫌诽谤，还有违反个资法，
嗯哼，
哦，那想当然了，我们的检察官通常都会起诉啊，
嗯嗯，
哦。那就起诉啦。到了第一审的时候，法院认为这一个中破塞的发文内容是有所依据的，
是，
就不是恶意攻击的，
嗯哼，
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的债权，
是，
然后就判决无罪，
嗯，
诶，那这个大家就要参考，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
哦，虽然起诉的内容他是这样子哦，他认为说你被告不满，你的债务不能清偿，你也不能去贴这个东西，
嗯哼，
哦，他的起诉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一般中破塞他可能在现场有拍这个相片吧，
对，
哦，那不管是不是合法取得的个资啦，哦，
嗯，
他就写圈圈圈太夸张啦，既然连婚宴办理的钱也不付款，虽然事情已经9年，大概是这样写啊，
嗯
然后就附上了婚宴照片，
是，哦，
那基本上就会被认为是不符合特定目的使用他人的资料，
嗯，
一般人其实听不懂，对不对，
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拍了一些相片，就是说你是厂商，你是比如说你是音响的设备商，或
哦，有个记录这样子，
对不对？你可能会现场会照一些相片，对不对？
对。
那这个相片你可不可以去做讨债使用？
哦，他不能做其他目的使用。哦，
对，一般个资法最麻烦的就是一般人不了解我原始的使用目的跟我特定目的外使用这件事情。
嗯，
这个很抽象，我们以后再说了。
是，
反正就是法院。最后是认为，就是说，他把这个像这个婚宴的相片贴在脸书的后面，这一种利用他人的个资行为是逾越了这个原本收集的目的，
嗯，
却客观上是违反个资法的客观的行为，
是，
就是客观的。我们先讲客观上，
嗯，
啊，所谓的客观就有点像是 我们去一个店家出来的时候下雨之后拿一把雨伞，以为是我们自己的
哦，
因为客观上你是拿到别人的雨伞，
是。
假设有一个摄影机拍到的话，你客观上就是拿人家的雨伞，
就确实是这样子。
Okay? 对对对、嗯，那像这个就是客观上它是违反个资法的规定去使用这个相片，这件行为是被认定的，
对，
法院也是这样认定的。
对，
但是不是只要你有客观行为就一定是犯罪哦？
哦。
那他会有一个要件，就是你必须要意图不法。
意图不法，嗯，
哦，一般人听不是很懂，但是我们直接讲，就你脑袋要有那个不法的动机的想法的，你的目的啊。
我又不能把他脑袋剖开来看。
所以说，我们需要很人性化的判断啊。
是的，
哦，我们需要一个很正常人性化来判断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是不是存在要去损害人家的一个利益，
嗯，
哦，或者是要得到人好处的这种利益，
是，
哦，就是不法的这种利益，
嗯、
哦。所以判决进一步讲啊，你婚宴完成哦，确实是因为支票跳票，剩下10多万也没付，这也是事实啊。
对。
哦，直到他脸书贴出来的时候，他爸爸才跑去跟人家谈，每个月还几千块这样子。
啊。欸、
真的有些还还呢。
是。
哦，因此被告贴文内容并不是无所本这种虚构的事实啊。
嗯嗯嗯。
更重要的是，法院认为这个中破斋他贴的这个发言还算节制。
哦，
节制哦，注意哦，所以说大部分去讨债都非常不节制，骂人家又很
人身攻击啊，
对他这个就没有，他只感慨9年前的钱应该也要处理一下的吧，
是，
就有点感觉人家好蛮同情的样子
啊，
哦，所以法院认为是保护合法的利益，是一种善意发表言论，
嗯、
哦，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保障，
对，
不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嗯哼，
哦，那所以说对于说具体特定被评论者的身份，哦，这个。个人啊评论他人行为这种基本前提在发表这种言论，如果说就是说有点复杂，就是说你如果都完全去做任何的限制的话，那对言论这种行为可能是被重大的侵害，
是，
就是从最高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就是说你的言论自由跟别人受侵害这两个怎么去权衡，这件事情这是实务上面最困难的事情，
没错，
到底谁的权利要退缩，
嗯哼、
哦，那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法院认为这个各自的权利要退缩、
oh.
哦，就是说经过衡量全部的情节，这个被告这个中破斋这个被告他的目的是对于他这个将近十年前这个10多万的这个宴席的费用没有被清偿，然后脸书跳出来的感慨啊，
嗯、mm. ，
然后就希望说这个婚宴的主家能够处理，所以附上这个相片，他并不是要这个去伤害人家，
是
哦。再来是除了刚刚讲的他节制他自己的言论，还有他揭露的资讯也很有限
哦，没有指名道姓，
对，就那个相片，所以很难认说被告说有损害他的这个利益的一种不法意图，
嗯嗯 嗯，
大概法院是这样讲，也不乱写的，
是
他很综合的这个案子的情形，不是一讲说你贴人家的个资特定目的外，你就一定是犯罪。
嗯，
但是我们实务上大部分几乎都是这样逻辑这样推下去的
啊。
所以这个案子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就是这个法官其实很不错。
嗯，
他依照贴文的内容，大致上认为被告所述并不是无的放矢。
对，
哦，也不是明知不实的事情给人家乱写。他是对于他自己的债权真的是没有办法。哦，那有一种感慨。那所以说，虽然客观上是不属于这个资法的合法使用，但是因为他没有主观的不法意图，
嗯，
所以判决无罪。
哦，
这个逻辑是这样，不然有些人说啊，那他就违法使用个资，为什么还可以判无罪
啊？
我们不是客观，我们有主观要件，我们有客观要件。
对
，OK。所以比如说这样造成人家死亡，我们会有过失致死跟故意杀人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啊。
是是。
那我们没有过失这个违法使用个资法罪啊。
嗯。
哦，所以大家要能够去理解哦。大致上，像这一件，就是因为被告发言尚属节制，发言的目的是对于自己被欠钱的感慨，
嗯，
哦，法官就认为他没有犯罪的意识，哦，
对，
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每一件都那么幸运，
对，每个都要看个案而定的，
对对对，就每个个案给你，不要有的听众一听，哎，别人可以我也来，那你就可能运气不见得那么好，
是的，是的。
哦，所以说在使用个资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嗯，了解，
就是说就算判无罪，你看这个法院也是跑蛮久的哦，
哦，还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金钱成本的，
嗯，对啊对啊，你还是要跑警察局啊，然后跑地检署啊，然后心理受到一些压力啊，
嗯嗯嗯，
总之就是说自己在使用个资贴相片的贴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谢谢艾米，
谢谢，拜拜，
拜拜。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关于个资法的案例哈。那当然我们都一再跟大家说，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嘛。